耶稣，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是我们心中的最爱，是我们心中的第一爱。我们要让你一直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居首位，步步跟随你，顺服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讲这个神圣纯爱，请我们一起来看雅各第一章。雅各第一章啊，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四节，二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那这个神圣纯爱，就是起始于这个渴慕主的祷告，或者说是纯爱的祷告，就是这一句话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雅各中这位渴慕主的骄傲，他知道良人的爱情胜过一切美酒，美酒是指世上一切的福乐，他知道世上任何的享受都比不上享受良人的爱，跟良人面对面亲嘴，这是一种至上的爱，至极的爱。那他一呼喊良人的名字，耶稣耶稣，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那个诗人耶稣的名字他是日念千遍不住。那当这些爱主的人他们呼喊耶稣的名字，那耶稣心中对佳偶那个爱的香膏就倾倒在佳偶的身上，良人那的爱的膏油馨香，使他体会到良人对他的热情跟喜悦。那良人的膏油馨香是说到良人本性的美丽，情感的美丽，还有思想的美丽，吸引众童女都来爱他。那么叫我从内心深处，他继续发出渴慕的祷告，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良人立刻垂听这个渴慕的祈祷，就用爱吸引他进入内室。那叫我一进入内室，他发现那是王宫，他的良人是万王之王，所以这里说王带我进了内室。那骄傲把自己完全交给万王之王，他享受良人的爱，他称赞良人的爱情胜过世上的一切，他是因着良人自己而欢喜快乐。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内室就在我们里面，就是良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去与良人约会。那么这个雅歌中渴慕主的骄傲，他回到内室去与王相亲，与王面对面亲嘴，他开始品尝到这神圣纯爱，就是良人的爱。所以他称赞良人的爱情，他宝贵良人的爱情，他不能不全心爱良人。十架约翰这样讲，他说唯有神的爱与心灵联合，才能赋予爱的热度、力量、心境和热情。他说只有神的爱跟心灵联合了，才能赋予爱的热度、力量、心境和热情。我们再来看雅各二章三到四节，雅各二章三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
加偶他把良人比喻成苹果树，他坐在苹果树的荫下，那个意思就是他欢欢喜喜坐在良人同在的荫下，他品尝良人那个爱的果子，他尝到良人的爱，他心觉甘甜。接着呢，良人又带他进入筵宴所， 用爱的假摇款待他，以爱为旗，在他上面遮蔽他，用爱遮蔽他。那这个筵宴所跟内室不一样啊，内室是一个隐秘的地方，可是筵宴所是人来人往，许多人聚集欢宴的地方。这个意思就是，这位渴慕主的骄傲，他跟众圣徒一起追求主，一起享受主的爱，这样他那个爱主的心越发火热，越发的全心全意爱他的良人，他对良人思爱成病。一个人对良人思爱成病呢，一有空，他当然只想溜进心中的内室与良人约会，或者一有空就是想要去聚会，跟众圣徒一同称赞良人的爱，享受良人的爱。在雅各一章七节，骄傲称良人是我心所爱的，他称良人是我心所爱的，良人是他心中最爱的，是至爱至宝，是他心中的财宝。就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你的财宝是主，那你的心一定会在主身上。那雅各中爱上良人的骄傲，他最想要的当然就是良人自己，良人就是他一切的一切，是他最大的财富。我们再来看雅各二章十节，雅各二章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这里良人不只称他佳偶，还称他是美人。良人看他是最美的一位，然后他呼召他说，起来与我同去。那去哪里？我们来读十五节到十六节，一起来。十五，要给
我们去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好，良人盼望他去葡萄园，因为葡萄正在开花，可是葡萄园里面有一东西在捣蛋，就是会咬坏葡萄茎的小狐狸。所以良人叫他去葡萄园请拿小狐狸，但他没有顺服，他没有起来听良人的话去请拿小狐狸。他以为说他已经找到良人了，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生命中仍然有不讨主喜悦的小狐狸，也就是一些跟主的性情不相合的东西需要去对付，否则结不出生命的美果。那如果一个人一直不对付身上的小狐狸，到最后他就会失去良人的同在。所以骄傲一定要起来正视自己生命中不像良人、不合乎主旨意的地方，诚实地向主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而且竭力追求主，追求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大能致死身体的恶行，学习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才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得胜小狐狸。那小狐狸到底是什么呢？第四世纪有个圣徒叫埃瓦格里乌，他提到十二种小狐狸。第一种小狐狸就是贪食，很贪吃。第二种小狐狸是怒气，脾气。第三种小狐狸是贪婪，贪心。第四种小狐狸是嫉妒，第五种小狐狸是虚荣，第六种小狐狸是骄傲，第七种小狐狸是情欲，第八种小狐狸是淫乱，第九种小狐狸是漠不关心，很冷漠，漠不关心，第十种小狐狸是容易灰心，第十一种小狐狸是忧郁，忧郁，第十二种小狐狸是消沉，消沉。那么怎么样子请拿小狐狸胜过小狐狸呢？第一，我们用节制胜过贪食，用节制胜过贪吃。贪食是不知足的欲望，企图用狼吞虎咽来满足欲望。在古代的世界，修士们常常担心粮食吃光了。这个埃瓦格里乌斯这样写，他说 贪食，贪吃的思想引诱修士轻易地放弃他的苦修功夫，使他只想到自己的胃脾肝。当他想起那些没有食物可吃的其他弟兄，他们更是心生胆怯，担心没有东西吃，也就是对神的供给供应失去信心。我跟曹牧师要出来全时间侍奉的时候，荣教师就告诉我们，也告诉其他想要全时间侍奉的人说，你只要跟耶稣维持一个非常正确的关系，那神的供应就不会有问题。就你只要跟神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你一切需要神都知道，神当然会供应，所以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同样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就是信从神，相信顺服，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而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认真工作尽本分，未来的需要神都会负责的。所以有节制的人就是信靠神，他让圣灵跟神的话管理自己的生活，包括你的食衣住行娱乐，让神来管理。爱的自制就是节制，爱的约束就是节制，爱的顺从就是节制。节制就是爱的自制，爱的约束，爱的顺从，包括吃东西也应该有爱的约束，爱的自制，爱的顺从，就可以胜过贪吃。第二，他说用温和胜过怒气，用温和来胜过脾气。怒气似乎是基督徒的一个致命伤，怒气产生自被人侵犯的感觉，你的自我协定或是原则你遭到侵犯，或者有人觉得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威胁，或者他喜欢的人或东西被夺走，还有其他种种人都会生气。这个埃瓦格里乌斯他这样写道，他说最凶猛的激情就是怒气，那是一种向施于我们伤害的人所发出的激昂愤怒，我们将因此对那惹我们愤怒的人怀有成见，毁坏自己身心的健康。一个人一直生气，一直生气，到最后毁坏他自己身心的健康。相反的，温和就是有能力的自制。无论是你的原则受到侵犯，或者是你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挫折，我们要以温和来回应，因为我们信任神，我们相信神掌权，他在掌管一切，而且我们里面一直以神为乐。如果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生活的中心，那么我们想获得世人掌声的需求就烟消云散了。我们不再大声嚷嚷想要爬上公司晋升的阶梯，或是想要受人注意。我们发现内心那种想要受人看重跟表扬的需求，神能够完全满足。而且我们常常等候神，让整个人消失于神的同在中，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被神改变，会变得温和平静。第三，就是用慷慨来胜过贪婪，用慷慨来胜过贪心。这个贪婪在本质上是没有限度的，他会无止境地贪求名利。一个很有钱的有没有很想要更多钱？有啊，因为贪心是没有限度的。有的人他们无止境地贪求名利，就是想他自己的虚，就想让自己成为他人瞩目的焦点。而且这个贪婪会让人不尊重别人的需求，因为他自己的需求已经超过一个正常的范围跟限度。这个埃瓦格里乌斯这么说，他说这个贪婪呢，使人心里想老年很漫长，未来呢总有一天不能够亲手做工，饥荒必定来临。所以贪婪人只看见自己一定会有缺乏的时候，所以他就不愿意帮助别人。我想他在修道院一定看过一些不太好的情形，但是我在教会里我看见 圣徒的慷慨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我在教会看见的。圣徒真的，有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慷慨。其实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神的恩典。我们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去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结果发现我们用什么粮器量给别人，神用更大的粮器量回来给我们。第四，要用喜乐胜过嫉妒跟虚荣，用喜乐胜过嫉妒和虚荣。埃瓦格里乌斯这样讲，他说嫉妒带有非常独特的欺骗的色彩，在所有的肉体里面，他觉得嫉妒是最难以察觉的肉体，而且会迅速的在那些寻求德性的人心里面增长。因为一个人即使他非常渴望有德性，但他这种渴望的动机是出于渴望赢取别人的赞美。但是圣灵要引导人追求神自己，得着神的同在，以神的同在为满足，以神自己为我们最大的快乐。我们常常跟主有甜美的交通，渐渐我们真的就会对世上的虚荣掌声没有什么反应了，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永恒的喜乐跟神的悦纳。我们乐意祝福别人，你知道只要你开口祝福人，绝对可以胜过嫉妒。我们祝福别人，自己也蒙福，心中喜乐。第五点，要用谦卑胜过骄傲，用谦卑胜过骄傲。骄傲起源于对自己的贡献有不正确的看法跟感觉，过度相信自己很重要。撒旦堕落的原因就是骄傲，现在呢，他当然就是想要带其他人跟他一起堕落，所以撒旦会在人里面煽起那个骄傲的火，让人没有办法谦卑下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骄傲会让人产生自我防卫，然后有些事情出差错的时候立刻把错归给别人。但是从圣灵来的话语总是要引导人进入谦卑。弥迦书六章八节这样讲，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1908年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古约翰，他到中国的东北九省讲道，去那里宣教。那古约翰的讲道呢，清楚有力，他呼叫大家要为各样的罪悔改，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承认自己的罪，所以那些信耶稣的人数就越来越增长。可是古约翰就发现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当越多的人因着他的话认罪悔改，他自己就越靠近罪。第四个 早上的聚会聚集了一大堆的人，来的人很多，非比寻常，人群中似乎弥漫着一股紧张期待的气氛。那他们照程序唱诗之后，紧接着就是古约翰要讲道。可是就在唱诗的时候，古约翰他察觉有声音轻轻的在讲，轻轻的对他说，这些聚会的成功实在惊人，这会使你远近驰名，不仅在中国，更是在全世界。古约翰里面的人性有了回应，而且有片刻的满足感。接下来他立刻明白，这个声音是从那恶者来的，是用一个最狡诈的方式行动，暗示他要分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他开始起来抵挡这个诱惑，心里对撒旦说，撒旦，我愿意永远做漂浮在宇宙中最不起眼的原子，只要我的主能被高举，得着他应得的荣耀。就在那个时候，歌声停止了，古约翰就起身起来讲道。古约翰知道神对骄傲的观点，他也轻易地辨认出那声音是从撒旦来的。那一天圣灵大大使用古约翰的信息，使许许多多的人认罪悔改。你知道魔鬼撒旦要引诱人用不对的方式来完成神的旨意。你看撒旦跟耶稣讲，你不用上十字架就可以完成使命啦，对不对？ 可是耶稣立即认出撒旦欺骗的伎俩，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他不要带拜撒旦，绕过十字架去得着一切。他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俯伏敬拜羔羊，谦卑下来，同着羔羊走向居千古，每一天谦卑的与羔羊同行。羔羊是不会跟骄傲人同行的，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加的谦卑低伏，真实得胜骄傲的肉体，做一个真正的得胜者。第六，要用贞洁胜过情欲跟淫乱，用贞洁胜过情欲跟淫乱。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这样讲，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好，已经打出来了，我们一起读。
也远避淫行。
第四节也一起来读。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好，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要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埃瓦格里乌斯敏锐地察觉到情欲所造成的失序，失去秩序，失序会毁掉一个人。信靠神的人就是要花时间亲近神，让圣灵可以把神的爱浇灌在人心中，人从神的爱去得着真实的满足，才不会从这种旁门左道想要得着情感的满足。我们一定要用神的爱去尊重并关切神所量给我们的人。真爱要等待，真爱会忠于承诺，婚前不发生性关系，婚后要忠于配偶，也不要去上色情网站或是去一些色情的场所。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第七，要以殷勤胜过漠不关心和容易灰心，用殷勤来胜过漠不关心跟容易灰心。有的人会变得很冷漠，漠不关心或容易灰心，起因于他觉得他每一天日常生活或工作当中一直在做的那些琐事没有什么意义，他觉得他自己目前所做的事并不值得重视。但是我们要学习凡事为着爱神而做，原本你觉得很没有意思的事，但是你为了爱神而做就会变得有意思，有永恒的价值。按着神的心意所每做的每一件大事小事都有永恒的价值跟奖赏。所以如果我们盼望主再来，盼望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就要殷勤地追求主，在一切所当做的事上殷勤地顺服主。所以我们要用殷勤，殷勤地追求主，殷勤地顺服主，来胜过对永恒奖赏的漠不关心。还有我们要殷勤地赞美主，感谢主，就能够胜过容易灰心的毛病。你只要心里头有一点灰灰的，立刻起来赞美主，赞美一次不够，再赞美，再赞美，再感谢，再感谢，殷勤地赞美感谢，就能够胜过容易灰心的毛病。第八，要用智慧胜过忧郁，用智慧胜过忧郁。这个埃瓦格里乌斯观察到人们所渴望的事物被夺去，他没有得着的时候忧郁就会出现。但是有智慧的人想要得着的是不朽坏的基业，而不是那不会永远长存的属地事物。有些地上你很在意的事情，其实它是不会永远长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喜欢坐在主的脚前，注视主，倾听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所以圣经是智慧之书，它告诉我们拣选主自己，常常坐在主的脚前，跟主在一起，这个是不会被夺走的上好福分。所以你这件上好福分不要被夺走，其他被夺走了其实你不用太 care， 主自己会再补还给你的。过去那些年间蝗虫马蚱男子所吃去的，主都会加倍补还给你，这是约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自己就是那不朽坏的基业，我们要的是主自己，而且我们天天跟主泡在一起，一定会胜过忧郁。为什么？因为主是最喜乐的神，你跟最喜乐的神泡在一起，你当然会沾染主的喜乐，分享主的喜乐。所以用智慧来胜过忧郁。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启示的灵，真的认识神，还有神恩召的指望。这个恩召的指望是不会被夺去的，就是用智慧选择永远长存的，用智慧思想神在我身上那个永恒的计划，不要在意地上那个短暂的事物，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所渴望的事物被夺去，或你想渴望的事情没有被成就而陷入忧郁。那雅各中这个渴慕良人的骄傲，他后来因为失去了良人的同在，他没有顺服嘛，失去良人的同在以后，他终于愿意起来请拿小狐狸，继续的追求主，学习顺服主，完全归属于主。诶，我们看见他的灵性长进了。请我们来读雅各四章六到九节，雅各四章六到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
我妹子，
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好，这个家伙说什么？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莫药有苦味，是陪葬的香料，代表死。虽然呢，在雅各四章前面五节，良人一直夸奖这个家伙身上美丽的地方，但是家伙他越靠近主的荣光，他就会看见自己身上还有需要与主同死的东西。要完全的向老自己死掉，天然个性死掉，绝对顺服神，其实不是容易的。有时候你去学习的时候感觉苦如莫药，因为需要付代价。那教过去是学过这个功课，他以良人为一袋莫药藏在他的怀中，可是当他的灵命更长进的时候，他就盼望己生命能够完完全全死去，不是只有一些莫药在他身上。所以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去，他期待整个人沉入了莫药山，埋入莫药山，再没有自己，唯独耶稣在他里面掌权，在他里面活着，可以从他身上活出基督来。所以他期待他整个人都被莫药熏透。他也提到他想要往乳香冈去，不是只有一点乳香，乃是深入整座的乳香冈，被乳香来熏透。乳香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是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活。大卫这样讲，在诗篇141篇第二节，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他提到香，如香陈列在你面前。还有启示录五章八节提到24位长老，他们俯伏敬拜耶稣，每个人手里捧着那个金炉，其中盛满了香。所以这个金香炉里面的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一个人一定要真实过祷告的生活，才有办法得胜肉体。骄傲也一样，他需要往乳香冈去，他要靠着祷告的生活，他才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致死他的己生命，顺服主到底。他知道自己需要更深的与耶稣的死联合，所以他定义要去攀登莫药山， 他彻底的与主同死，要完全顺服神，他也要往乳香缸去，他要献上更多的祷告，让主可以做更深的工作在他身上。他可想认识基督的死跟复活，那个乳香焚烧就会发出香味。主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就发出了复活的香味。保罗也曾描述自己往莫药山跟乳香缸的经历，他这样讲，在腓立比书3:10-12，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12，大家一起读。
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保罗一生真的只有这件事，就是要竭力追求主，然后天天死，天天向他的己生命死掉，天天让耶稣基督得着他的意志、思想、感情、全人全身，好叫主耶稣复活的香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那保罗也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每一天他需要继续去莫药山跟乳香缸，他需要死掉然后又活过来，活过来又被交于死地，然后再次死去又再次复活，如此循环不断，直到他见主面的日子。为此他不住的祷告，因为他要过真实祷告的生活。那加奥也开始学这样的事，在雅各4:6，加奥说，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这个日影，如果你去看，我看了好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都是翻译作 shadows， 就是生命中的阴影。这个日影就是你生命中的阴影，就是你生命中的软弱。所以渴慕主的骄傲，他生命当中依然有阴影，不过他已经下定决心，他要效法主的死，他要去攀登莫药山，要使他生命中所有的黑影、所有软弱的地方蒙主光照，好在天亮的时候，神的荣光可以扫除一切的黑影。这个天起凉风，在英文听力本圣经翻译作 daybreak， 天亮的时候，天亮的时候，也就是公义的日头出现。义人的路有那个主的荣光照着他，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加奥他继续追求主圣洁的荣光，还要成为充满荣光的器皿，而且他的眼睛嘹亮，他的眼睛单一都定在主身上，他全身就光明，渐渐那个阴影就不见了。到了7，雅各4:7，耶稣对他发出一个新的肯定，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其实呢，佳偶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成熟，可是两人看见他定义往莫药山乳香缸去，看见他心存完全，心存渴慕，所以两人就称赞他，看他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良人也是这样看我们，所以让我们一生都心存渴慕，我们定义做完全人。到了8，良人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良人第一次称他为我的心腹，在雅各中两人曾经称她，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也称她是我的美人，我的妹子，我的骄傲。但在这个阶段，她已经不再是那个生命幼嫩的少女了，现在她行事已经具有心腹的能力，所以两人在此第一次称她为我的心腹。所以心腹要成为新郎耶稣的永恒伴侣，心腹里面充满对耶稣的热爱，他用一个爱的热情来跟他的新郎耶稣同父一轭。所以心腹里面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就像耶稣对他的热情一般。神借着圣灵正在为耶稣预备耶稣永恒的伴侣，荣耀的配偶，也就是羔羊的妻，教会。在启示录19提到羔羊的婚宴， 这个就是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一个最终目标。在这末后的日子，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一定要认清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基督的心腹。曾经有人问我说，那弟兄也叫心腹吗？对，弟兄也叫基督的心腹。良人耶稣要做我们的丈夫，我们与他的关系必须亲密如夫妻，所以我们要跟我们天上新郎同心同行，形影不离。好，在第八节，良人呼叫心腹起来，跟他一同离开利巴嫩。利巴嫩的山区虽然艰险连连，它盛产坚实的香柏木，而且风景很漂亮。这一区大概位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北部，就比例而言，在以色列占地博广，不是其他山区可比的。那么良人呼召心腹由利巴嫩一个低的地方上到高的地方，他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到哪里去？到亚玛拿顶、士尼尔顶、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个士尼尔顶、士尼尔跟黑门是同一座山。在生命记三章九节告诉我们，亚玛利人称黑门山为士尼尔。生命记三章九节，亚玛利人称黑门山就是叫他士尼尔，所以他同一座山，士尼尔跟黑门是同一座山，就是黑门山，还位于约旦河东。那亚玛拿顶跟黑门顶是利巴嫩山区两处高峰，代表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地方，这个山顶代表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良人呼召心腹离开低的地方上到高峰，那个意思就是良人要心腹学会从高处往下看，从神的眼光、属天的眼光来看事情，一切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亚玛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信心，信心。所以属灵征战的秘诀在于持定信心，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得胜，你要持定信心。那士尼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铠甲，铠甲。所以属灵征战你一定要穿上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仇敌。而这个黑门意思是驱逐出去，就是毁灭的意思，驱逐出去，神儿子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新郎把心腹带到信心的亚玛拿顶，带到那个穿上全副军装的士尼尔顶，要用真理束腰，用公义的护心镜遮胸，让耶稣基督的义使心腹不受仇敌的控告，也穿上平安的福音鞋，常常以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而且随走随传主宝贵的福音，也举起那个信心的藤牌，举起那个赞美的藤牌，更多用信心宣告主宝血的得胜，还有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我们的思想常常在主宝血的遮盖底下，充满了属天的思想、属神的思想、圣经里头的思想。然后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抵挡仇敌征战，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然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与主一同毁灭仇敌。这个就是上到山顶的属灵含义。所以你会发现心腹不仅是基督的爱人，也是征战的勇士，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主的爱人，也是基督的精兵。所以你会发现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提到羔羊的婚宴，接着提到什么？羔羊骑在白马上预备征战，心腹穿着又白又洁的细麻衣跟着他。所以心腹要与主一同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狮子、豹子表示有属灵的征战，狮子喜欢咆哮吼叫，魔鬼就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叫人害怕，寻找可吞吃的人。豹子也一样，它很会吞食东西，它会吞下那些不懂得抵挡魔鬼诡计的人。心腹与主一同在高处， 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可以识破仇敌的诡计。我们要学习用信心一直注视那位升天得荣耀的主，我们就与得胜的主连结。我们穿上全副军装，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就能够得胜仇敌。那么心腹他全心的爱良人，他谨守神的法则诫命，他为主打得胜的仗，就好像为自己编织一条金链金项链一样，戴在他的颈项上。所以良人在雅各四章九节夸奖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你知道吗，基督心腹用他爱的眼目注视良人，就夺了良人的心。所以你每次等候神的时候，不要在那里魂游向外，你等候神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眼睛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主，然后夺良人的心。还有用你向上的金链夺良人的心，就是全心全意的顺服，你可以夺良人的心。心腹虽然已经有征战的经历，他也跟他的良人身相契合，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良人还要做更深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我们来看雅各五章二到九节，雅各五章二到九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
好，心腹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就心腹睡卧，他安息在良人的同在中，但他的心他的灵是警醒的，所以他就听见良人的敲门声，他听见良人的召唤，良人的请求。首先良人称呼他说，我的妹子，妹子表明心腹跟良人同有一个生命，良人来跟他认同。良人说我的佳偶，表明爱的关系，他是良人的最爱，他是良人所喜悦的。他还说我的鸽子，表明良人跟心腹之间有一种从一而终的爱情。因为鸽子它配对以后，一只死了，另一只不会另结新欢的，此情终身不渝。而且鸽子代表温柔驯良，换句话说，温柔良温良柔顺就是心腹的一个品德，它跟主之间有一种坚贞不渝的爱情。然后两人又称呼他我的完全人，因为心腹心存良完全，两人就看他是完全人。可是这个我的完全人，在英文清理本圣经翻译作 My undefiled， 我的洁白无玷污者，我的洁白无玷污者。那良人用这么多的称呼来呼喊他，是盼望他因此受感动，愿意给良人开门。可是良人的样子让心腹却步，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整夜祷告，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的情景。显然这次良人来 是要呼召心腹进入与主一同受苦的灵魂黑夜，要他效法主的死，不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他有可能会遇见许多不公平的事、误会、伤害、毁谤等等，所以他有点却步。主耶稣他曾经在漫漫的长夜，在客西马尼园中，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然后他独自在那里祷告征战。现在他对心腹说，向我敞开你的心，跟着我去客西马尼园。在雅各四章十六节，他曾经祈求祷告说，北风啊兴起，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现在良人兴起酷寒的北风来了，良人要心腹跟他一起同受苦难，可是心腹很犹豫，他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心腹觉得自己已经脱去救人跟救人的行为，他脱去了衣裳，他已经洁净了，他已经洗过脚了，怎么能够再进入那种让人家觉得他是被玷污的光景呢？怎么再进入蒙羞的光景呢？他觉得他自己应该要保持清洁，却不明白若他开门接受良人所量给他的环境，接受种种会临到他的这些不容易的事情，例如误会、伤害、毁谤的玷污，不会真的玷污他的灵魂。到了五章四节说，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这个门孔就是指心腹的心扉，良人用他有钉痕的手触摸心腹的心，所以心腹就被主舍命的大爱感动，他就愿意起来给良人开门。他说，我起来要给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所以心腹的手被墨药浸透，甚至滴下墨药汁。他说，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那个意思就是他真的愿意完全委身于受苦的主，他愿意跟着受苦的主去，他愿意完全向自己死掉，甘心顺服主到底。但是因为他慢一点顺服，他慢一点起来给良人开门，结果良人转身走了。这一次他又失去了良人的同在，上一次是因为他不肯起来去拿小狐狸，这一次是因为他太慢顺服了，就失去了良人的同在。但是良人知道他愿意顺服，所以该临到的事情就临到了。第七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所以心腹受伤了，他遇见很不容易的事，也许有人误会他、攻击他、伤害他、夺走他的披肩。披肩是人身上一个美丽的东西，要在身上挡风保暖，英文是 veil， 帕子， V-A-I-L， 帕子是指属灵的遮盖。所以人夺去他当受的保护与属灵的遮盖，这些人不但不帮助他、不安慰他，反而把他的事情传来传去，没有为他遮盖。所以呢，他就在人面前显出他的羞耻，叫他无所遮盖，他身上的披肩整个被扯掉了，他的披肩被夺走了。这个心腹虽然遇见试炼，但他仍然单单爱良人，他愿意与主一同受苦，他愿意跟主一起在客西马尼园警醒祷告。当别人错待基督心腹的时候，基督的心腹仍然继续追求完全之爱，他用爱跟祷告来回应这一切，他用爱跟祷告来回应他所面临的这一切。所以心腹受伤的时候，他的心仍然渴慕着良人耶稣，以耶稣为至宝，他继续追求耶稣，他渴望得回那个良人丰富的同在。到了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心腹的反应那么美丽，他没有因为遇见那么大的难处就心生苦毒，他反而是谦卑下来，他去求问那些灵性还没有成熟 你知道这里头雅各里头有锡安女子，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些耶路撒冷众女子就是比喻那些灵性还没有成熟，灵性其实是不如他的人。好，可是呢，心腹这个时候非常的谦卑，谦卑的人可以从任何人得着帮助。心腹心中还爱着良人，思念良人，渴慕良人，而且思爱成病。他没有因为遇见这些试炼他觉得被冒犯了生气了，没有，他反而更加谦卑，谦卑到他愿意去求问那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谦卑到连主里的婴孩都能够帮助他。而他也知道他们的灵性还幼嫩，所以他说你们若，如果你们有遇见的话，他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遇见，他说若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好，所以他就是那么渴慕耶稣，他对主的爱有增无减。到了第九节，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这样讲，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他们问心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后来他们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是在雅各的六章一节，说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我们与你同去寻找他。所以在这里五章九节的这个问题是，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首先想要知道良人是怎么样美丽的一位，然后再提出另一个问题说，那我们怎么样跟这位良人建立一个亲密同行的关系。那神就借着他们的问题让这个心腹有机会开始为良人做见证，为良人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我们需要跟心腹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遇见试验，遇见试炼的时候，要继续花时间祷告，亲近神，继续追求神，然后忠心地为主做见证。不要觉得说啊，我受试炼这么苦啊，有什么资格为主做见证哈？还是等试炼过去再做见证吧。不是这样。心腹就是在遇见试炼的时候，他为良人忠心地做见证，而且他做的见证做得那么棒，非常吸引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所以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就问他说，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你告诉我们的这么棒这么美这么好的一位良人。好，我们来看雅各六章一到三节，雅各六章一到三节，请大家一起读。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拆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好，心腹就告诉他们说，良人下入自己园中，这个园子就是在渴慕主的人心中，你只要回到里面的心园，你就会找到这位良人。好，而这个心园里面种了很多种类的香料植物，所以它成为香花旗，散发出那个爱的香气。而且良人在心园里头喂养他的羊，让那些渴慕主的羊群可以心灵得饱足。良人也在那里采百合花，百合花代表纯洁跟属天的荣耀，所以良人用他纯净的话语还有荣耀的同在喂养那些渴慕主的圣徒。心腹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过去他比较自我中心，先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雅各二章十六节。现在他把良人放优先地位，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基督的心腹就是需要这样继续不断地在主所量给他的环境当中谦卑下来，愿意让自己的老自己完全的死掉，然后继续地追求良人，顺服良人，更多的被圣灵充满，跟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充满，被盼望的灵充满。就像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讲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圣灵是盼望的灵，圣灵的能力使人大有盼望，因为我们有得荣耀的盼望，我们有变成耶稣的样子的盼望，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可以自由地爱耶稣，自由地顺服主，自由地爱主所爱，想主所想，做主所做，与主联合，为主多结果子。所以心腹他全心追求主，他步步跟随主，他开始服侍主所量给他的人。请我们来看雅各六章十一到十二节，雅各六章十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所以这位全心爱主顺服主的基督心腹他开始关心人的需要。有一些人他接触了福音，那么心腹要去看看这个福音的种子发芽没有，好，然后他就要继续的对这个人做跟进带领。还有的人他已经信主一些年日，那么心腹要看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开花结果，如果没有，要找出原因，要进一步带领这个人更深的追求，学习顺服。接着这个心腹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个我尊长的车，在新美国标准本这个英文圣经里头翻译作 Chariots of my noble people， 我的贵族的车。在这个新国际版英文圣经翻译作 The Royal Chariots， 就是皇家的坐车。因为最优良的坐车都是属于皇家御用或是贵族他们所有的，所以这些皇家的坐车、贵族的车是最昂贵的，是最好的车，它的阻力减至最低，所以行车的速度快速又舒适。在这里心腹呢，不知不觉间好像他的心就变成这种尊长的车，变成贵族的车，皇家的坐车，就是说他很急速的前往属神葡萄园的各处各处，神带他去他都赶快去。心腹因着他全心爱主，他所生出来的渴望跟负担，使得他不知不觉的快速的前去帮助别人，就像那个君王的坐车往前疾驶一样。多半的人认为这个尊长的车就是主耶稣的战车，所以基督的心腹满心愿意尽他的责任，在服事上、属灵的征战上都为耶稣摆上。而当然他不是孤单一个人，对吧？他是跟良人在一起，一起坐在这个战车上一起往前。所以尽心爱主的人也一定会尽心爱人，因为尽心爱主的人会发现自己沉浸在一种无法解释的感动之中，那是一种借着内里的神圣纯爱跟一些神所量给他的人有一种彼此连结的和谐状态。所以良人的爱好像一条从神圣本质至深处涌现出的河流一样，永无休止的流经他所爱的心腹，让这个心腹的心灌满了爱、美善跟力量。他那么乐意服侍主所量给他的人。最后我们来看雅各七章十到十二节，我们来看雅各七章十到十二节，一起来读。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心腹从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的第一个阶段进展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的第二阶段。现在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为了让良人恋慕的。 我们是良人心中的至爱至宝，我们就是良人恋慕的对象。所以人最大的需要就是在一种亲密的爱中跟良人联合。那因着良人对我们的恋慕，对我们的爱，使我们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而神也把荣耀能力跟智慧充满被良人所恋慕的心腹，所以心腹的心灵跟良人身相契合，成为一灵。心腹的心思意念跟良人心思意念联合，所以他能够跟良人说，我的良人来吧，好像是他发起的，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似乎是心腹主动邀约良人去田间，世界的田间跟村庄，但其实就是良人的心意。所以基督的心腹跟良人同心同行同住，一同做工。而且心腹很殷勤，他清早就起来了，他跟良人一同去关心人各式各样的需要。这里提到职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的灵性的需要，心腹去帮助他们。那心腹一边工作服侍，和他一边继续爱耶稣，他把爱情献给主，他跟主保持不间断的爱的相交，所以他对良人的热情有增无减。基督的心腹必须一直持守着对主那个起初的爱，持守对主那一颗纯一清洁的心，这样对他而言，工作跟服侍变成是向主爱情的发表，所以他继续把心中的爱情献给主。在工作的压力或服侍的征战当中，他已经学会借着不住的祷告与主联合，所以他不会因为任何事情，不会因为服侍而失去对主的渴慕，也不会失去主的同在。心腹知道自己是良人所恋慕的人，他一直的住在爱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蒙主恋慕的人，这种蒙爱的感觉使我们更加的爱主，使我们不能不飞奔来爱良人，来敬拜全能的大爱。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8首，颂赞诗选198首。 唱第四节。